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在你的面前蒙恩，求你的圣灵开启和引领，让我们借着诗篇跟以赛亚书经上的话蒙到你的眷顾，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只有很短哈，所以我们先读一遍。
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好，那我们来看诗篇第八篇。第八篇是一个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认知或者一个体会。这个认知跟体会，就是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思想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境、我们的遭遇、我们所面对的困难等等然后呢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受限于我们在这世上所遭遇的，受限于我们这个人的本相因为我们如果只是用所遭遇的现在所面对的来思想，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些的思念在里头。但是诗篇第八篇呢，它是回到一个我们单纯的来去思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单纯的去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受造，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体会我们的受造体会我们受造而不是把目光放在我们不把目光放在我们，就是我为什么受造，不是把目光看在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有多大的本事，我有多大的能力这是我们人常常思想的，就是我。但是当我们来思想我为什么受造的时候思想的刚好是一个相对的，这个相对就是我现在体会的，从上帝的作为当中我体会什么，我所能体会的就是上帝要赏赐于我的恩典。好，这边我再说一次我们人常常在思想的时候是思想我有本事是什么，我有聪明智慧是什么，我的才能是什么，我是怎样，我是怎样这是我们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思考的方向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的专注力都只有在我这个人身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受限于我我的遭遇，我所面对的困难，我的困境等等这是一种。那今天要谈的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一个受造的对造物主的回应是什么？是他能够接收到造物主所给予的是什么？所以他讲的第一节就讲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突然之间我们的目光要换一个方式，思想换一个方式，这个换的方式是我可以欣赏，我可以接收，我可以体会上帝所造的全地何其美，这才是我的尊贵之所在。我在讲我的尊贵之所在，我们人常常想的是我有什么我能做什么这些，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想，我们要想的方式是我能够体会上帝的作为是什么，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朝这个方向去想，你可以发现了 我们人比万物，比万物，我们比万物啊，所谓的尊贵在哪里？在我们能够体会的比万物更多、更广、更深。我们可以看的彩霞说很美，对不对？但我猜想很难有一只狗在那边看着彩霞，然后感觉到非常美。好，所以诗篇第八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把刚才讲的再一下，就是当我们来看到一个人的尊贵的时候，啊，他的重点呢，人的重点常常是我有什么本事、才能、能力，哈，再讲到我。但是呢，啊，这个通常是在讲我能做什么，我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考虑到我的时候，是我能做的。但是我们的尊贵不在这里，我们的尊贵事实上是在上帝给的，在上帝给的。上帝给我什么？因为上帝给我的才是有永恒性的，才是有那最大的尊贵。所以从第一节开始，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人最大的尊贵，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尊贵，乃在于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创造，体会我们可以欣赏他的创造，我们可以可以明白他的创造，或可以我们可以在他的创造当中去享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风景的美丽，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颜色，我们可以分辨各种的声音，我们可以在当中借着这些声音去体会去了解。所以他讲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只有人可以去体会上帝的名彰显在他的创造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人会去思想上帝的永能，我们才会知道说，哦，上帝怎样使得世纪的运行，怎样使得我们可以在当中去经历。然后，所以他讲，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么这个全地呢，不仅包括我们眼中所能看到的、所能听见的，也包括那一个我们在思想当中或者属灵的境界里面。然后他讲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所以我们从神所造的万有当中去体会，去看出上帝所显出来他的荣美。所以第一节他就讲到这一个，第二节讲到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无言。第二节跟第一节很奇特，突然之间我们看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神的荣耀怎样彰显。那么这个名跟荣耀呢，居然是把它对比到在当中神对仇敌的得胜，神对仇敌的得胜。所以表示说当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呢，从这一个上帝所彰显的，那么就对比到我们所面对的仇敌。那这一节讲的仇敌是什么你因敌人的缘故，第二节讲敌人的缘故。所以这一节在旧约里面我们很难去想象，很难去想象。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大卫的话，很可能讲到敌人是指那些外邦人，对不对？围困他的人，抵挡神子民的人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这一节使徒保罗是用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所以这里的敌人是什么？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罪，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十字架的仇敌所以神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婴孩跟吃奶的，那么他就是在讲那些神拣选那些软弱的，神拣选那些软弱的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拣选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所以那么呢，上帝在当中就是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所以这里就讲到第二节，就是讲 从吃奶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能力就是赞美，得着赞美，使仇敌跟报仇的闭口无言。那么我们人最大的仇敌，最大的仇敌是死，死亡的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最后灭的仇敌是死，知道吗？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仇敌是罪，我们的仇敌是死。所以我们为，所以上帝借着十字架在当中使那个仇敌跟报仇的闭口无言，闭口无言。为什么？因为是上神的儿子耶稣愿意为我们罪人死，愿意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死。所以这一节呢，第二节很奇特，从第一节上帝的创造所带来的那一个美，带来的那一个荣耀，就到了第二节啊，把那个焦点放到十字架上。好，那这个观念到后面也是一样，在第三节又回到上帝的创造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第三节跟第一节是平行的，借着所创造的天地万物，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人，相对人是极为渺小的，极为渺小的。天地万物，天地日月星在当中，对古代的人来讲，他们看到日月星呢，是一个非常啊非常这个大的一个震撼，因为啊日月啊对他们。啊，人的以前的人啊，每个晚上每一个天这样看的时候都是震撼，对不对？然后我们啊，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是在北半球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啊天上的星是绕着那个北极星在转的，在转的，所以这是一个无比的震撼。我们现在的人比较可惜，因为我们看不到天上的星的震撼。因为我们的那个污染太大，污染太大，所以如果哪一天啊，大家有机会到没有污染的地方，没有光害的地方啊，大概应该可以看到星星的震撼，星星的震撼。啊，我小学以前还有机会看到星星的震撼，以后就没有了。就没有再有这种经历了。好，
小时候
有对那个星星的震撼是什么？就是你晚半夜起来哈，然后你看天上的星哈，几乎是伸手可以抓到，很多，然后会跳，你会想跳起来去抓，这就是。我只能跟你讲，这是我有经历里面的震撼，我会想这样跳起来去抓它，你知道吗？好，就是那个夜黑到一个地步，星星在你的整个眼前亮到一个地步，就是觉得你觉得再跳高一点就怎样，就可以抓到它。
是不是家住地方比较高啊？
不是，乡下就好。乡村就可以。没有，其实在乡下以前乡下，所以我说嘛，这个现象可能要60年前才有机会的。
所以秦师才会说要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
送你。
对，
就是你抓得到，所以没有办法。你这个这个在台湾，我说的这可能要60年前才有的。
不要说60年，
所以有机会你们能要到沙漠或者是什么地方去。所以人看到这些的时候，就会感到人啊对上帝的创造的震撼啊。那么我们这么震撼底下，那么第四节说，我们就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顾念，因为我说过了，人的尊贵在于人能够在当中去体会、去欣赏、去接近，去啊，在当中感受上帝的创造的万有， 所以我们居然可以去感受到这个万有，上帝造的万有。所以刚才我一开始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人的尊贵不是在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有本事做什么，因为这不是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体会什么，我们对上帝的创造能体会什么，我们可以去欣赏它，我们可以在当中去，在当中去在当中去感受它，这就是人最尊贵的地方。然后第三、第四节讲到创造，跟第一节平行。第五节又跳到第二节了。第五节又跳到第二节，你叫他比天使或做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一节呢，是引用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这一节我们如果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很难去思想上帝赐给人什么样荣耀尊贵为冠冕，在旧约时代比较难，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把这个隐藏的奥秘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到第十节，有人帮我们读一下。
我们所说将这些神灵永远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竟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以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所以这里希伯来书就把这个奥秘给我们显明了，那个是什么？将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某处证明，我们刚才读的对不对？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一节讲的是什么？讲将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第五节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现在的世界，也有一个将来的世界。我们在现在的世界能够看到的是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将自己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神所造的日夜星辰，对不对？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那么从我们所以可以感受的，接下来的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承受的，我们要承受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尊贵，我们的尊贵呢，我刚才讲的不是我们有本事做什么，记得我们有本事做什么因人而异，其实我们所本事做的比较之以上帝要给我们都算不得什么，都算不得什么因为前面讲的我们可以感受、可以体会、可以欣赏上帝所造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尊贵第一样。第二个是我们要承受的，我们要承接的，上帝要给我们的，这才是我们尊贵的所在。上帝要给我们什么？他要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好，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认知体会感受的这些能力是上帝给的，我们将来可以承受的也是上帝给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正的尊贵都是上帝赐予的，上帝赐予的才是那真正的尊贵。所以在世上的人都会用人跟人互相比较来觉得我是比较有尊贵的，我是有比较有尊荣的这某种程度那只是很小的程度而已让我这样说，那只是很小的程度，只是今生而已。但是相较于将来的世界，那个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么那才是真正的荣耀，才是真正的荣耀。 所以这里讲我们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我们现在比天使小，因为我们还受了这个身体的限制，对不对？可是将来呢，将来我们就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尊贵荣耀是什么意思？就是权柄。因为这里叫万物都服，降服的服，看到没有？我们得权柄，知道吗？做有权柄，权柄做什么？管理一切，管理的权柄，管理的权柄。所以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是我们得到管理的权柄，这就是圣经讲的，我们得到王的权柄，我们在做王位做王。然后他这里就讲，那么呢，这个是由谁来做？谁来做那一个开始？就是由耶稣，因为万物将来都要服他，他就是神所定的特定的那一个人。那么现在万物都还没有服他，但将来都要服他。为什么？因为耶稣第九节，他比天使小，就成为人的样子，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对不对？所以他受死的苦，为人尝了死味，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就升入高天，得了至大的尊荣，就进入荣耀。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经就这里就指明我们，指明的这一条路，就是上帝怎么样使耶稣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是因为他为我们死，然后他复活，所以腓立比书讲他升到高天的尊荣，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借着死要进入到那荣耀里去。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讲，他要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进到荣耀里去。好，所以进到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要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是将来我们要掌权的，掌权做王，掌权做王，做什么？管理神所造的，神所造的。所以第六七八这三节就是这样 一大节，就是所有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第九节又回到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神就使得他的名被彰显出来。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的一到九节里面，第一节讲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讲到我们现在能够来欣赏，能够来体会，能够在当中去看见上帝的尊贵跟荣耀，这就是我们的尊贵。那么接下来讲十字架，然后的得胜，然后再回到那么我们可以在当中观看上帝的创造，然后接下来讲我们可以经历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那最后我们就跟基督在那一个荣耀当中。所以这个就是神造的，所以神所造的万有在我们的面前何等的美，何等的荣耀，这不是我们的身外的，乃是要把我们放到那个荣耀里面去，使我们去承接的。好，所以第八篇呢，第八篇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第八篇非常特别，本来是大卫在看上帝的创造，现在有的是这个宇宙，从这当中去思想上帝的名，去思想上帝的荣耀，去赞美，去赞叹上帝何等荣耀，何等荣美。然后从这当中呢就借着基督的灵去体会到有一个真正的超越的要赏赐给我们的得胜，是借着十字架来的，借着十字架来的，借着十字架来的得胜，那么呢使我们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那耶稣先得着，然后再带领我们可以得着，耶稣先进入到荣耀里，然后再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好，所以诗篇第八篇是一个思想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尊荣，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尊荣， 上帝给予我们的尊荣啊，是在创造的时候，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那如果我们想神的形象跟样式的时候啊，你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会思想一件事情，当上帝第一天造的第一天以后，上帝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神说，神把这些分开了以后，哦，那么神每一次照一照，他就说什么？神看着是好的，有没有？神看着是好的，哦，神照了一下，然后就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照了一照，神说神看着是好的，对不对？神从第一天一直到第六天，到第五天，神看着是什么？好的。那你们发现谁可以跟神一样看着是好的？人，只有人可以看着是好的。嘿，我不晓得了，应该这一话 你不能问狮子说，狮子你有没有看到是好的？我不知道，狮子可能看到说有很多肉在那里，对不对？但是人真的可以看到海，对不对？可以看到沙漠，人真的可以看到上帝造的，然后说这是好的。然后人真的可以看到上帝所造的这些这些植物、动物，那么这些所有的一切宇宙的景象，我们看的是好的。
但是你看，就是说，这里就是说第七节哈，他讲说，神派人管理所造的万物。那其实人的话，好像对这个世界越管理越差，对这大自然越干涉越糟糕。
对，因为六七八节，第七八节是本来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讲了，要人管理神所造的，对不对？第二章人就开始管，人第一次管的时候只把他们命名而已，命名完人就出差错了，命名完人就出差错了。
顺其自然反而比较好吗？
不是顺其自然啊。人在当中，上帝要人去管，并不是人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管啊。上帝说你我们要管理，好，管理。那么呢我们要管理，管理本身呢，上帝讲我们的管理它本身是一个看守跟创新，看守跟创新，就是人在当中，上帝如果人没有罪性的话，我不知道人如果没有罪性，这个世界会被人管理成什么样子啊？人如果没有那一个私欲的诱惑，不知道会管理成什么，这个我不敢说了。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因为有私欲的诱惑，所以人呢会针对万有当中取得人想要的啊，人想要的不仅取得人想要的，人还想占有它。人还想把别人有的拿过来，然后人还想只想满足这现在的，所以人没有错，人越管越糟糕，这也是实在话。所以因为人就是在一个私欲的牵引诱惑底下，但是这里讲到是将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属基督的生命，跟基督一样的生命，才能够去管理那将来的世界，才能够去做王管理那将来的世界。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那么把将来世界交给我们，那么实在话讲，可能也是一样糟糕。如果我们还是被私欲牵引的话，好，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第八篇，就是一个体会。当你在世上觉得自己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到底有什么样的时候记得不是把目光放在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有多大的本事我能怎样，不是，是思想上帝把那一个可以在他塑造当中，我们可以跟上帝一样去看、欣赏、去体会、去明白神所造的在当中何其美，我们去体会它。所以你看一个孩子你可以看说这孩子 啊，你可以去思想说啊，他怎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你可以这样想。你也可以想他怎样子，但你也可以去思想，其实他就是一个有尊贵的人，其实他就是一个可以体会上帝所造的美的人。哦，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想他，哦，看自己也是一样。不仅这样，你可以更能够知道，虽然我们有仇敌，哦，我们在当中有软弱，我们在当中有许多的艰难，但是借着十字架我们能够在当中啊得胜，得胜，而且借着基督所赐予我们的生命，他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啊，进入荣耀里。当基督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的时候，要记得，不是用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表现来换取的，不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表现，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带入到那个将来的世界里面，都不能够带入将来的荣耀里。啊，我们唯有在当中啊，依靠主，相信他，蒙他的引导带领。所以这个诗篇就使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何等尊贵荣耀的，我们人是何等尊贵荣耀。所以这个诗篇让我们看见的是，我的神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有荣耀，而也看到了他把这一个尊贵跟荣耀那么归算在我的身上，使我们啊，使我去得到这个尊贵跟荣耀。所以当我们在世上，无论我们的心面对怎样的一个沮丧跟愁苦的时候，我们啊，告诉能够深深的体会，也告诉明白我们是何等样的尊贵跟尊荣。所以啊，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啊，神所造的啊，在全地何其美，何其美，哦，那这样子我们啊，我们看到的啊，才是那一个啊真正的尊荣。好，所以这是诗篇第八篇啊所带给我们的。
所以有个问题，
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跟万有的关系有很多对立。很，这个叫做虚空的瑕疵。我记得上次有讲过，对不对？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受苦，受苦哦，啊，那我们也读了以赛亚书，知道将来有一个和谐，对不对？啊，我们也读以赛亚书，知道将来有一个和谐，就是我们不怕蛇，我们不怕老虎，我们不怕狮子，对不对？啊，所以他从那个对立。对立对抗，彼此惧怕害怕，对不对？啊，罪带来的第一样就是害怕。啊，记得罪带来的第一样就是害怕。你看到没有？罪带来的第一样是什么？男人看到女人就要遮掩，就害怕了。你对有什么样的意念？第二个人看到神就害怕了，对不对？所以罪带来的就是惧怕。我们对那些威胁我们，我们觉得怎样的，我们就开始惧怕，惧怕。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都是和好，和好，和好就是和谐。啊，什么是和谐？就是你不会觉得他对你有威胁，啊，而是友善的，啊，是友善的。啊，就是你所看到的啊，即便啊讲的直接，就是蟑螂也是友善的。你们可能没有看过喜欢蟑螂的人，但是有一些做生物实验的人，他们很喜欢蟑螂，他们可以看到蟑螂的好。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有一些人就天生喜欢蛇，那他就不怕。然后以这个观念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说：“哎，你在玩什么？”啊，是冬天穿个外套。他从他外套口袋拿出一条蛇，好，哦。那我说：“干嘛？”我整个人都哇起鸡皮疙瘩。他说：“这很好看呐，啊，很美，很好玩呐，啊。”我说：“他不会咬你？”他说：“不会啊，你看，他拿来又往口袋一塞。”那时候我突然之间就一个思念，就说。如果有一个人天生的看到蛇就看到一个我们现在看到一只小猫小狗一样爱他，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那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们看了会觉得恐惧、担心、害怕，对不对？但如果有一个人就是不怕，就觉得很友善，也是可能的啊。哦，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想法。但是读了圣经，我就知道，如果哪一天我们把这个对立拿掉，把这个敌对拿掉，把这些恐惧、害怕拿掉，上帝所造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好的。只不过我只能说只不过，所以如果你说没有例子，你去看那些跟野生动物相处的人，你看有一些人去拍那些影片，有没有？他告诉你看多美啊，多美啊，那你觉得你真的可以看到多美吗？我不太晓得。你可能看到的时候哇，好紧张，好害怕，对不对？但是你实际去看蛇的皮，哦，我们如果把恐惧拿掉，很美。要不然怎么会去做那个好的包包，对不对？花纹啊，有没有？嗯，所以我们
其实人怕蛇的话，即使是毒蛇，它是被威胁的时候，它才会攻击的。
哎，这是理智上。为什么？因为前面那边有一个福，有没有？万物都福，当万物都福我们不惧怕，哦，我们也不相争，哦，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和谐。好，所以诗篇第八篇我们做一个总结论，就是说啊，当我们人面对在这世上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公平也好，我们觉得沮丧也好，我们觉得怎样也好，要记得我们回到创造去看，我们人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我们可以在当中去欣赏跟体会。第二个，我们回到那一个救恩去看，我们将来借着耶稣，我们胜过罪跟死的仇敌，我们会被带入到荣耀里去，哦，因为我们会在那将来的世界啊，在当中啊，跟主一起啊，享受那一个荣耀。好，这是我们啊，诗篇第八篇，我跟大家一起思想的。